诗篇139篇在讲上帝的无所不知，也可以包括无所不在，也可以包括无所不能。那么这是传统讲的，我也喜欢在家无所不爱、无所不义、无所不善，就是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全能、全善的，而且它是独一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教义。那么他用一些方式来表达出来哈。在我们讲到上帝的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时候，常常有人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上帝什么都在做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越知道上帝的全能，越知道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善，我们的生活就会越积极、越有力量，越不会灰心、越不会丧胆。只不过我们人看不到。我常常说，今天也会讲，神的全能是在他那边的，神的预知预定也在他那边的，但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也常常用我们的不知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该有的反应。当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如何的敬畏上帝，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好，139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好。这句话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哈。从人来看，好像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从神那边来讲，当然是。什么叫从人来看呢？就是好像神没有来考一下我们、试一下我们、测一下我们，他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在创世纪22章讲这件事，就是当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后，神就说啊，亚伯拉罕停手，不要杀他。我现在知道，哦，你是很敬畏我的了。另外一个就是约伯记，约伯记也是，好像上帝本来对约伯很有把握，跟撒旦说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可是，撒旦说几句，我们的上帝好像就有点糊涂了。哎呦，是啊，这样啊，那你去整整他，看他会不会对我不忠心啊？等到最后试完了，哦，实在很好。各位，神不需要考验亚伯拉罕才知道亚伯拉罕到底是不是尊上帝为大。这个事情早就在上帝的知识当中，不仅是在他预知当中，在他预定当中，他都知道。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常常描述不知道的我们，在听到、在看到上帝计划的时候，展开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第19节已经讲了，神不是什么都知道，也不是要测知以后才什么都知道而已，他是早就预定了。他不仅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定好了。我们不要为这些事烦恼，我们就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晓得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神给我们一些考验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知道上帝总是不改变的美善，我们就有盼望，就有力量，就不怀疑。我们人因为天气的改变、事情的改变，我们都会动摇。环境好一点，我们会信心多一点；环境烂一点，我们会信心少一点。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就希望我们因为对上帝的信靠，我们能够越来越坚定。好，这个人就说：“你鉴察我，认识我。神不需要鉴察就知道我们了，但是我们需要在鉴察中。”认识上帝，认识自己。亚伯拉罕需要在被考验中知道到底他有没有爱以撒过于爱上帝，他也需要在这件事上知道上帝在他的山上都有预备。所以我们需要被考验，如同我们需要被恩待、被安慰、被鼓励一样，我们需要被折磨、艰难，我们需要在这些里面一方面被练得更好，一方面知道上帝在这些事上对我们的好，一方面也知道如果不是上帝，我们多么的脆弱。好，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美好。那么看起来他好像说是上帝知道我们，上帝鉴察我们才知道我们。你已经鉴察我，然后认识我了。那我们把这个答案能不能说呢？当 上帝检查我们，考验我们，考完了我们以后，我们分数是多少呢？上帝检查我们，上帝借着生老病死各样的事情，引诱舒服快乐各样的事，包括约瑟受到的考验是引诱，包括有些人受到的考验是其他方面的。当人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考成功还是失败呢？各位，我们想大概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我们一定是失败的，我们是罪人嘛，怎么能够被上帝考验嘛，怎么能够被魔鬼试探嘛，我们主祷文就是说，求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啊，我们受不了这些，这是真实的。那这里的祷告好像又跟主祷文不一样，他说主来试验我，甚至到最后说求你检查我，求你试验我啊，这试炼跟试验试探是一样的，求你来啊，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好，当我们说求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那是一个诚实的知道我们自己软弱，经不起考验。当我们求神试验的时候，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慈爱良善的，当他加添一些事情给我们，甚至叫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一定是对我们有恩典的。所以我们两个祷告都会做，一方面我们祷告我们很软弱，求你让我不要碰到任何艰难，这是承认自己的不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不好，需要你的恩典，包括化妆的祝福，包括考验的祝福临到我，让我被信心能被练得更精。所以我为了要更好，不是要自大，我也求主来考验我。而我们考验的结果，我们感谢主，我们会被考验得很好。这里没有讲，不过在诗篇好多地方，包括十七篇第三节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哦，很有信心啊，而且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上帝考验我会让我最后得到胜利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的信心。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主会帮助我们的，主会让我们能够得到胜利的。你试验我，你的试验一定叫我好。各位，人生好多的考验，好多的引诱，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真是怕碰到这些，我们承认，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更好，我们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是骄傲，不是自大，可是靠着你的恩典，求主让我被练得更好，不要让我生于安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希望生于安乐也死于安乐，但是有的时候安乐中会堕落，就求你来考验我。而且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不仅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十七篇第三节最后一句话是，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我立志叫我绝不犯错啊！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主检查我，主认识我啊，他本来就认识我，他本来就知道一切，预知预定一切的事。但是从我们的人的经验，好像我们跟他在一起越久，经过越多的考验，越多的引诱，越多的失败的得胜，他就越认识我们，越知道我们多好。第二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好，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讲的，就是很仔细的讲，上帝在每件事上，一方面都知道我们，另外一方面他每件事都试过我们。我坐下，我起来，他都晓得，然后在这其中考验我们，然后炼净我们，然后赐福我们，然后纠正我们。不过对我们来讲的话，这句话可以把它应用在纯粹是一个安慰。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要上厕所，你都知道。我们会摔跤，主不会让我们摔跤的，主让我们摔跤也有他的美意，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各位不要把这想成很深奥的神学，很深奥神学如果真是够深奥，一定跟我们生活有关。你知道我的每一根头发，你知道我最近掉头发掉得很严重，你这些都知道，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眷顾有信心，我们就不会怀疑，不要动摇。他比我们最好的外劳、医生、监视器什么都好，他都知道。你可以把二到五节神在我们前后左右上下里外讲的话，各样的事他都知道，我们把它完全理解成他就眷顾，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碰到的危险，他知道我们的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这是我们的应用，当然就不只是这些了，包括他也在这每件的事上考验我们，加添我们哪些不好的地方，补足我们哪些不足的地方。那当然也对我们是一个警惕了。每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都是得罪上帝的，每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都，即使你不是基督徒，即使你是小孩子，也会想办法掩盖，那都表示我们自己知道自己错了。哎呀，我就是要说各位多为我们传道人祷告，多为我祷告。我也是一样会犯罪，我都会犯罪，但是包括心思意念、言语舌头主都知道，可是每次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故意的不知道，每次犯罪的时候就故意在想上帝并不知道，甚至就故意把上帝撇在一边。我在讲道的时候都会这样，我在准备去讲道的时候都会这样。那么假如我到今天上午我去一个地方讲道，然后是去电视台，而电视台有漂亮的小姐，有漂亮的主持人，当我不知道他是我的主持人的时候，啊，多看他一眼，心里动一点不好的念头。等到他发现他是主持人的时候，哎呀，为他灵魂祷告，啊，马上就想到我刚才动那种念头是何等的下流，何等的不应该。但是我们会啊，我知道不应该，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应该，但是我们这种常常有的时候一闪即过，有的时候很多，有的时候很严重，有的时候很轻。所以你知道上帝无所不知，上帝在每件事上都眷顾我们的时候，那个意思是让我们能够一方面更有平安，一方面我们更能够谨慎。主都晓得，所以不要得罪上帝哈。上帝是知道我们的，而且在保护我们，也在警告我们。第六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个知识，上帝的知识，上帝的无所不知，我们测不到。而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也想不通。主如果都知道我所行的，主都知道我前面走路会有一个洞，他为什么不扶住我呢？啊，这是从负面来讲。我们常常会问上帝为什么这样带领，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在上帝知道却让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再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愿意在这些考验当中不是抱怨上帝，而能够更成熟更坚定。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另外一个段落哈。我们说了这里在讲神的无所不知，也包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善。但从我们人来看，上帝的这一切的丰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对自己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上帝这样，而且知道上帝这样，我们还需要在这个正确的神学下被磨练。但是被磨练很辛苦，七到十二节好像有一点不多，好像有一点点，事实上只有这第七节这样表达出来，就是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样的美好，叫神的儿女有点烦。这个烦呢，就是你们的儿女对你们的烦。各位，我常常讲嘛，这小孩都嫌妈妈啰嗦嘛，都嫌妈妈管嘛，那么这你也要管，那也要管。然后小孩，尤其女孩子，到了一个年龄，哦，我听过好几个妈妈讲，就互相承认，我会看女儿的日记，我会偷看女儿的日记啊。神不需要偷看，因为他无所不知，但他会看。 那当你发现他在看你日记的时候，你就嫌烦了。当然如果我们大一点的会懂的，就你不尊重我的隐私。那小一点的时候就你怎么这样管我嘛啊。好像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应该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可能会，就是当我们知道上，当我们逐渐体会到上帝无所不知，一到六节这个信仰的告白，上帝都非常美好的时候，生活在经验里又会觉得，哎呦，哦主，你管的实在太多了，管太多了，我要躲一躲了。虽然我们都会跟人家讲，我们也会跟自己讲啊，主是非常美好的，主好好的不得了，但你看第七节就讲，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啊？好，圣经上有两个很有名的躲避上帝的，第一个最有名了，就是亚当夏娃躲避上帝。你犯罪了就想躲上帝，你心里缺少信心就想躲上帝。你如果心中认识爱上帝，你只想亲近他，你只想更亲近他，你只想更敬畏他，你不会嫌他烦的，你不会嫌他话多，你不会嫌他管得多。但是我们总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想放肆一下，就想随便一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亚当夏娃犯罪就躲神，以后人都在躲他。另外一个就不是亚当夏娃了，比他们可能更伟大的先知约拿，神要他去传福音或者传降灾的消息给尼尼微，圣经上说约拿就躲避耶和华。然后他的躲避是约拿书写的是讽刺极了，他当躲不掉，他以为躲掉了。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没有被发现，都以为躲掉了，不管是世人或基督徒，我们都以为躲掉了，可是神都知道不会躲掉，只是他还没有处罚你。约拿好像也躲掉了，他买到船票了，他下到船舱里，下到最底下了，那个圣经的描述方式好像他躲在最深的深渊里，最后上帝干脆把他放在深海里去了，就其实说你躲吗，都没有人知道。其实上帝知道，但上帝好像也很费事的，让那个船受到极大损失以后，才好像把约拿找出来，这货物都丢掉了以后才找出来。各位，都不是上帝不知道，不是说上帝不知道他藏在哪里，然后拼命摇啊摇啊，看他可不可以把他摇出来，而不是的，上帝都知道。上帝做一切的事，不是他不知道，不是为他自己好，是为我们，因为上帝是满足的。那约拿躲啊，哦，约拿也有信仰告白，后来他被抓出来的时候，你是谁？哦，我信靠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就在上帝的海上躲上帝，那是说什么上帝无所不知呢？他说上，我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他就躲啊，当然躲不掉了。各位，没有一个人可以躲掉上帝，在启示录里也有讲到躲，天地在他面前都打开，无处可躲了。信主的人，主来的时候，主显现的时候，不一定要主再来的时候，主显现的时候，或者是主在我们心中清楚明白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他早点出来。当他实在好像隐藏的时候，我们也不抱怨，我们都相信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就一直在躲上帝。哎呦，各位，我们自己，我们的小孩，我们丈夫，很多人都在躲上帝。躲上帝就是啊，今天不要去聚会，你去吧，你帮我听，回来跟我讲是什么就好了。这都在躲上帝，你就跟他讲，上帝在找你。今天讲的信息就是这个，永远都是对的。好，这个人好像在躲哈，就是不一定是他犯罪了，有的时候就犯，好像就那种开始的罪，就是不大信靠上帝，嫌他麻烦。在约伯记第七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十七节也讲到，哎呦，约伯说，我是小小的一个东西，我不是那个恐怖的大海洋会背逆上帝的，我不是。哎，你干嘛防着我嘞？你一天到晚管我干嘛？那个在约伯记第七章里，实在好像那个小孩子对妈妈的抱怨， 你怎么管这么多呢？啊，躲躲躲躲去睡觉吧，啊，梦里面你也来吓我，那我死了算了吧。你干嘛这么看重我？各位，这是约伯，因为在很痛苦的时候他会说这句话。有的时候你在文学作品会看到，啊，妈妈是很爱，但是不要这么爱我嘛，就是让我放松一下就好了。你怎么这样看重我，把它放在心上？七章十八节，每早晨鉴察他，时刻试验他。十九节，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你看，上帝很难做呀。不管你吗？哦，主，你都不爱我，管你吗？哦，很烦呢。啊，这里也是，我们也常常是想要躲。第八节，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啊，死了你也在管我。哎，这倒也是真的。人如果不信主，以后在阴间依然会躲不掉上帝的审判和刑罚。第九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这个展开清晨的翅膀是好多西方诗歌的那个题目啊。这个展大概意思就是从清早就开始飞 ，the wings of the dove， 鸽子的翅膀 ，the wings of the morning， 清晨的翅膀，好像是给我们自由到很远的地方去。这里我们中国文化就会讲，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那个是神话，那个是不好的，如来佛也不好，孙悟空也不好。我们呢，上帝是好的，我们到哪里都在上帝的手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第十节可能有点正面，哎呀，这个你们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孙子孙女可能也有这样经验。哦，这我猜我儿子也有这样经验。哦，终于离开妈妈是够远了，当然妈妈还会坐波音747的翅膀去看他了，那是没办法的事，他逃不过的。不过终于到远方去了，我两个儿子都是啊，搬出去了，啊，好自由，大概一个月，哦，妈咪自己洗衣服好累哦，每天倒垃圾好累哦，哎呦，便当吃烦了，还是要吃妈妈的饭哦。各位，父母都有错的时候，独立自主也是很好的。不过我们对神，甚至神也要我们独立自主，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神并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奴隶，神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自由的儿女。我们自由的儿女当然也在顺服，绝对顺服他中间才能有哈。就这里可能第十节也在表示说他很远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出国读书了。哦，自由哦，真自由！哎呦，各位，自由常常就跟以色列出埃及一样，自由常常也带来恐惧的，因为你要负责任，你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一生不管将来在天上没有罪，或者现在在地上还会有罪，会厌烦上帝，上帝都扶持我们，引导我们。十一节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如一样。这个黑暗必定遮蔽我，这里倒还不是像刚才约伯所讲的话，他希望上帝看不见他，然后就有黑暗来把他遮盖了，就看不见他了。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哈。嗯，这里有可能这个黑暗是负面的，而这句话是向上帝祈求的。有可能他到了海极居住，有可能他离开上帝，离开教会，他好像觉得很自由了，哎呦，然后开始觉得恐惧了，黑暗会遮蔽我。也就是我不知道这句话也可被 扩大一点讲，不扩大就经文讲，就是上帝无所不在了，他都知道你，他都会眷顾你。但我们把它讲的详细一点，黑暗我们也可以了解成，如果我们远离了上帝，犯了罪，然后我们在罪中很痛苦，然后后来可能就自己跟自己讲，哎呀，该糟糕了，这次死定了，上帝不会要我了，我现在在黑暗里面。那么在黑暗的时候，上帝还是会看到你的，上帝还是会赐光给你的。黑暗如果遮盖我们，是下面一句话，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各位要注意，它并不是说黑暗必定遮盖我，但是黑暗不能遮盖，那是十二节才讲的，十一节是说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好像就真的遮盖了，就好像亚当夏娃要躲上帝，真的好像躲掉了，哦，真的没看到了，就好像我们犯罪，好像上帝也没有马上打个雷给我们。哎呀，可是那是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有的时候如我们的愿，其实不管如不如我们的愿，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遮盖上帝的，上帝什么都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节那里有讲到说，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别人就说哦这个人是谁，然后耶稣知道他心里的意念，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的道也是无所不知的。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他比一次两刃的剑更利，所有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没有东西能遮盖我们。一方面上帝什么都知道，另外一方面上帝的爱也不会丢弃我们。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其实这里真的把黑暗把人遮盖，是耶稣在登山变相上的时候的事情，他真的被遮盖，但是在那黑暗里也有光明。哎呀，总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全善独一的，而且他对他儿女是很好的，我们就是一定被他保守的。好，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从我们信耶稣之后，不是让我们看了诗篇139篇之后，我们的一切是在上帝永远的计划中就有。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有的时候离开主，有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有的时候我们正在拜偶像当中。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人的经验，在这里面我们上帝有最美好的旨意在带领我们。所以他又回想到他的出生了，第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护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好，这里有一个观念我们可以借着这里提一下，就是通常当我们在讲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是讲那六天的创造，也就是原来什么都没有，然后上帝创造了，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是很奇妙，这是无比伟大的神迹，上帝的创造从无到有的。那么那六天创造完了以后，这个世界上帝的管理呢叫做 providence， 就是护理。护理跟创造不一样，或者管理跟创造不一样，创造是指严格的说从无到有的，就是那六天的创造，护理是那六天以后的天天啊，上帝都在照顾，那就不太能够说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在已经创造的世界里面他巨细无遗的管理带领。不过有的时候这两个观念也放在一起，所以这里也把它放在一起了。他说我是被造的，我是被你造的。各位，当然严格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除了亚当以外，而且只有亚当是被上帝造的，连夏娃都还是拿亚当的骨头来造的。当然亚当也可能是用泥土造的，不过就创世纪的描述来讲的话，他是最早是可以勉强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的被造出来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每个人的产生，我们大概都不太会说是上帝造我们。好，对不起，下面讲的话难听一点，不过这是说明这个经文，就只好这样讲。我们每个人的产生是父母的性的结合，在母胎里面十个月被子宫养大出来的。今天如果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上了这个胚胎啊，这些课程，上完了考试，老师说请述说婴儿的由来，那个这个学生回答上帝创造的，他可能是零分啊，因为他很近前，所以他说上帝创造。这个上帝创造是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用，因为诗篇也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在上帝的带领中把上帝要我们学习的讲出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医学院学生，你不一定要讲是上帝创造，尤其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要把老师，你自己知道上帝借着老师告诉你，即使他不是基督徒啊，你要讲这个人的生理的过程是怎样怎样怎样的。这个我们并不否认，这是真实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不能否认，我们更要肯定这一切事情是在上帝在打理的。所以他说我的肺腑，既说肺腑就是全身了，是你造的。而且神不是只有造，他用了护庇这个字。你在母腹中就，我在母腹中你就保护我。好，各位，这我也讲过很多了。弗洛伊德说啊，人在世界上太痛苦了，所以人生下来马上就有个欲望，很想回到妈妈的子宫里，很安全，被保护得很好。他实在是太没有医学知识了。各位，在母腹里面不一定被保护得很好。我们教会刘丽英姊妹，她先生是妇产科医生，她的孩子脐带绕颈，生下来就脐带绕颈，妈妈给儿女的生命最后差一点扼杀了这个生命。各位，你们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在母腹里你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得这个罕见疾病那个罕见疾病，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我们需要上帝来保护我们。当上帝绝对在保护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甚至安排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你在母腹中都护庇了，为什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少一只眼少一只脚。这个约翰福音有讲有人生下来是瞎眼的，大家就会问这问题了。我们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去让人满意。各位，标准答案都有，神有他的美意，标准答案都有。你在这些事上不要抱怨，要相信神的全能和慈爱，你就有积极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答案是这里，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说明，我只是指出在母腹中有很多的艰难，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艰难。而我们看到在这个艰难里面，圣经有一个很奇妙的描述，在母腹中甚至有你死我活的事情。雅各和他的兄弟以扫在圣经里讲，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在打架，而且出来还在打架。在母腹里，哇，那两个人还没有逃的地方嘞，这你一拳我一拳的，而且利百加都不想活下去了，打的是很真实的。而在这种可能科学家通通都可以测到的，哦，你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哇，特别活泼，你踢我我踢你等等，可是科学永远没有办法测到，在这两个兄弟里面，神拣选了雅各。所以不管多科学多奇妙的事情，神弃绝了以扫，神都有他的美意。那愿意信靠的人就不在这世上跌倒，而愿意信靠他的人就在这世上说，你复辟了我。 所以我们称谢主，受造奇妙，主的作为奇妙。十四、十五节哈，即使这是几千年前人写的，他也知道一件事，只是今天我们看很多，尤其反对堕胎基督徒拍的胚胎的那个电影里面，我们看到更奇妙，就受精卵在很快的时间里就有这个反应、那个反应、那个动作、这个动作，很奇妙的。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知道。说这话，到作者说这话，并没有否认，在妈妈肚子里的奇妙。各位，十五节讲我暗中受造，这在地的深处被联络，这都在讲男女的性关系。但是他这个不需要科学知识也知道，但他说在这个事情后面是上帝的带领，我的形体不向你隐瞒。那时候不仅你看得到，你就在那里把我联络起来。我父母可能不信主，我们中国的胡适之先生，他写一封信给他儿子，他树本无心结子，我生你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爱你，他的意思就是纯粹是荷尔蒙的冲动生了你。可是我们基督徒在所有的不管是阴间成孕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上帝在带领。各位，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方面要非常诚实的承认这个世界很多罪恶，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哈，我想应该就是沈师母也认识，就那个马海德，好像是马什么马姐妹那位，在台南的。她说她很小还没信耶稣，她就相信童女怀孕，他因为他就童女怀孕过。各位，那不是神迹，那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我记得他跟我讲的，那是几个月以前，他就是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他比我还要大差不多五六岁。他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肚子开始大起来，女孩子，他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后来去检查了，医生说跟他妈妈讲，可能当年你怀的是双胞胎，但是有一个就跑到另外一个的肚子里面去了，子宫里面，然后后来还居然就有一些成长。各位，这是我听了真是毛骨悚然，有这种事情。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我说这只是，各位，如果我们当中妇产科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小孩是，可以跟你讲很多，即使他不是基督徒，哇，人的受造很奇妙。各位，不是人的受造奇妙，整个宇宙千千万万亿亿造造无可说的每件事情，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创造，上帝都管理，只是他这里特别讲人，特别讲大卫，特别讲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和不信上帝的人和我们，还有万事万物，石头木头，都是上帝奇妙的爱带领创造而有的，只是认识上帝的人就会跟上帝有反应了，其他的不会，其他只会躲避恨恶忘记上帝。我们会承认，我们会做信仰的告白，我是被你造的，是我是父母怀孕生的，但是我是被你造的。我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你知道我的一切。十六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对了，这各位你都要能够应用，应用起来会很丰富的，有的时候很好，有时候你觉得不好的。未成形的体质，就是现在我看到这常常是。真是求主给我信心，也给我智慧，能够讲得好。因为在教会里，我看到越来越多小孩子生下来有问题的，或者是长大一点才有问题的，那个都需要跟这个经文放在一起。主早就看见了，主早就知道了，主早就护庇了，主早就在护庇中让这个错误产生，那个错误产生。为什么？ 哎，我们只能改，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也是你对我的试炼煎熬，而让我能够更坚定。我不要我里面有过失，就是对你有怀疑，但这个求主帮助。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好，这是主永远的计划，主不改变的计划，主坚定无比的计划。好，在上帝预定预知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无所不爱一切都最美好的带领之中，我们已经说了有这么多，包括当事人自己想躲，包括他想到他的生成长的美好，包括我们自己常常看到的不美好的部分也能够感谢主。哦，这是我们的学习了。十七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住同在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何其众多。这我们需要稍微想一下哈。我们先从负面来讲哈，有些人心眼多，心机多，看到什么马上就不单纯，马上就会想到很多很多。哎，不瞒你说，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所塑造出来就是想的太复杂了，这我觉得不好。我碰到那单纯的人，我都觉得一个人有福。单纯并不是笨的，单纯就是不要那么多的心机。我们那个。听说什么林黛玉啊、李凤姐这些人的心机太多了，又容易受伤，又容易计算别人。我不懂哈，就是意念很多不一定是好事，单纯是一件好事。那心机多、意念多，常常是我们会说的鬼点子很多啊，那个无用啊，或者你有的时候我们的孙子啊，点子很多，不一定是鬼点子哈，会想到很多。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想太复杂，当事人都没有，我讲这句话言者根本无心，听者就有意了。那个这个我们希望我们都能避免，不要有这些，不要说啊牧师在骂我啊什么，有时候骂你又觉得不是，不懂，没骂你在那里说我在骂你，那就不好了哈。那现在我们用好的来讲，当我们不关心人的时候，我们对他不会有什么意念。你今天走过看到一个人，你根本不痛不痒，没有任何意念，它在你的心里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可是我们在上帝的心里是很重要的，从我们没有的时候，上帝计划要有我们，然后以后他有很多的计划。那康师母到今天都很遗憾没生个女儿，她生女儿千千万万，她的意念之一就是哦，可以打扮她。我听了真是，这是我妈妈怎么这么自找苦吃啊，儿子就不能打扮啊。听说各位，上帝对我们意念包括打扮你很多很宝贵，他都没有讲，他说比海沙还要多，多得不得了。好，那我们也求主帮助了，包括上帝这一辈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安排，从头发的数点开始，到每件事千千万万意义照照，还有整个人类的哦，那是不知道多少的数目的事情，但是上帝是全能的、全善的，所以这么多的事，这么精彩的计划和安排，我们都要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才知道。要不然，我刚刚举了太多例子，我们都会觉得，哎呀，上帝带领很不好。我们也求主帮助。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你就要操练呐、你就要让上帝在你身上这些恩典、这些意念能够活出来，不要浪费了主的恩典，不要空占地土不结果子，不要神撒了这么多的肥，不要这么多的修剪我们还是不结，那就不好了。他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个睡醒的时候，我看最自然讲法好像就是他死了然后复活的时候，就是他，然后他数算这一生，哦，真是好，哦，不是这一生你带领我，我死了醒来的时候，哦，你还有一个最好的意念，你没有让我就在虚空中了，你让我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不过学者总说旧约没有复活观念，他说这就是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信仰很好的时候，就觉得哦，主的意念好啊，这样解释也可以哈。好，下面也是我们比较不喜欢这一种句子的，但是既是神的话，我们就都应该宝贵。不喜欢就下面比较血腥一点，十九节，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好，就是我们在上帝所知道所预知预定的计划，美好的计划里面，上帝知道不仅是计划，而且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上帝也让我们碰到恶人，上帝也让我们碰到不讲理的人，那么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智慧的来对应这一切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上帝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对付这些，那我们也要求神伸冤，我们要求神制止恶人的作为，我们要求神不要再让这些恶言恶语亵渎上帝的话，妄称耶和华名的这些话发出来。我们希望在神的一切带领中间，慈爱带领中，我们有这种应当有的正义感。二十一节，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这句话我现在是越来越注意这个话啊，我们不希望恨人，我们不希望说不对的，但是人在抵挡上帝的时候，如果抵挡上帝，也包括抵挡上帝的儿女，我们希望我们也有这种强烈的反应，就跟大卫听到歌利亚在骂耶和华的军队的时候，事实上歌利亚没有骂耶和华，耶和华的军队，但你骂耶和华军队就是骂耶和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尊重神的教诲。哦，二十二节，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啊，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中，整个诗篇一百三十九篇里应该有上帝的带领，我应该怎么积极的爱人啊，正直、善良等等，这都应该有。圣经很多地方有讲，但这篇却特别提出来，如果你对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在都有认识的话，你被上帝磨练对付的很完美的时候，你应该恨恶神的仇敌。二十三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求你鉴察我。好，并不是神不知道神来查，而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而且我们希望我们成长，就求主来磨练我们，使我自己知道，一个更知道你的美好，一个更知道我的程度，更知道我的需要被对付，已经被对付，更知道你在对付我、安慰我的时候你的慈爱。求你光照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神都知道，神不需要光照就知道，是我们常常忘记。所以我们总被提醒，尤其是自以为走得稳的时候，我们要被提醒，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一方面这个求主来鉴察，希望我们更好；一方面我们也记得诗篇一百三四十三篇第二节，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我们承认罪恶，我们也承受不了任何这些折磨、试炼、试探、引诱，我们不希望碰到这些，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被主练得更好，使我们永生的路走得更好，不仅是将来在天上的美好，现在在地上也能够美好。